好，弟兄姐妹、家人们平安，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蒙恩。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这边分享神宝贵的话语。上一个月呢，我在主日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很特别也很重要的题目，叫做灵恩灵不灵。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啊？当时呢，我花了一些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圣灵是谁，还有呢，圣灵保惠师的工作跟他的能力，特别是所谓的灵恩，也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各种属灵的恩赐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去探讨了圣灵在历世历代当中不同时期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明白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灵恩呢，它绝非是异端邪说，也并非是突发奇想的，而是有其圣经根据还有历史渊源的。并且圣灵的恩赐也不是在初代使徒们去世之后就已经停止工作了，不是这样的啊。之后我们一起探讨了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说什么是圣灵的喜，还有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渴慕被圣灵充满，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一些比较主观的灵恩经历，像是说方言啦，像是倒地啦等等的，以至于啊，我们不会过于看重这些外在的灵恩现象，也不会把它们当作是圣灵充满的必要条件，进而产生不必要的混乱。那么如果我们都能够对灵恩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惧怕的，我们不需要去抵抗或者是否认，我们也不会过于的高举这些的恩赐，过于赐恩赐的主，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平衡，我们同时可以拥有圣灵真理的深度还有他能力的广度，也才有办法我们在末后的世代，在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里面，我们倚靠十字架纯正福音还有圣灵的大能，来相辅相成的去见证基督，建造教会，完成使命。说了这么多，这个叫做前情提要。如果说你已经忘记了或者错过了上一次主日信息的话，我鼓励大家你回去之后，我们教会有个 YouTube channel 可以去观看，可以去开启订阅小铃铛，我是这么讲的吗？我忘记了，好，可以去看一下。好，来，今天我要延续上一次的主题啊，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一个很有能力却很容易被大家误解的一种属灵的恩赐，就是医病的恩赐。我盼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疾病，并且透过明白父神的心意，还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身份，我们要一起经历并且带下父神超自然医治的大能还有恩典，我们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聆听今天的信息了。这时候我邀请各位，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一共有四段的经文啊，都不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段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预备起。
又有一人蒙这圣灵
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第二段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第三段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
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最后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
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并不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边与众弟兄姐妹家人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也要拿起教会你赐给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 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并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其实很有意思啊，我每一次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好像就会在分享之前遇到一些的状况。像这一次要预备的题目是跟医治有关的，医病有关，果不其然，两三天之前我突然之间就生病了。但是呢，也就是请同工为我祷告。那有同工昨天还问我说：“哎呀，你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很紧张。但是我心里面我很清楚知道，只要我今天要上台，我的病就一定会好。这个是神给我的信心。我相信我们在服侍神的人真的是绝对够用的恩典。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分享主题之前，我们就要先来谈一谈疾病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话说起初，父神创造天地万有，在他的美好计划的里面，人类原本是要永远活着的，是吧？对哈，这个大家不会觉得很意外，这个应该都很清楚。身体也是不会衰败的，不会死掉的。可是因着亚当的坠落，他的堕落，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于是呢，带下了咒诅还有死亡。而所谓的疾病啊，也就是指我们整个人他没有再按照原本神创造我们的那个设计的样式去运作，进而产生了异常的状况。就好像一个机器，它今天出现了一些故障，它没有办法很好的运作的时候，就出问题了。这就是疾病。那么身体的疾病啊，我们身体的疾病其实应该不难理解， 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一定都经历过。请问有谁你的身体从来没有生过病的，可以举一下手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就算你是刚出生的婴儿都会生病啊。只不过这一种的异常情况啊，你知道它其实并不只是局限在我们的身体而已啊，同时它也包含了我们的灵与魂，也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全人的，所以也就是所谓的心理的疾病。那么这个心理的疾病到底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这是我去特别去查一下，根据我们最新的调查显示，在目前整个新州，整个 New South Wales， 我们排除掉在 NDIS 里面已经被参与在里面服事的人之外，排除这些的之外哦，还有将近17万的人存在中度到重度的心理社会需求是还没有被关顾，还没有被满足的，有17万人。然后呢，在整个新州的政府医疗预算的里面，尽管有差不多10%的预算是拨给支付这些精神相关疾病的服务，但是距离实际的需要其实至少还差了一半以上，而且是逐年上升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一件事情，就是随着我们人类文明的演进，当我们多数人不再为着生命的存活而去担忧的时候，因为医疗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对不对？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开始逐步的意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心灵层面的疾病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完全不亚于身体上的疾病对我们所带来的伤害。那么这个就是打从我们的始祖亚当他堕落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算你医学再怎么进步，你人类的寿命可以再怎么样的被延长，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心理的疾病。因为在这一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里面，疾病、痛苦、死亡总是会伴随着我们，并且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好消息来了，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完蛋了，你完蛋了。因为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啊！还记得一开始嘛，上帝的心意本来是让我们都不会死的， 所以他特别透过先知以赛亚的口，在以赛亚书53:4-5，他怎么讲？他说弥赛亚要来，救世主弥赛亚要来，然后呢，他要诚然担当我们的病患，背负我们心里的痛苦，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然后呢，当马太后来在马太福音8:16-17，他引用这一段预言的时候，他来描述主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讲？他在这边记载，他说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哇，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的里面买赎回来的时候，让我们脱离咒诅的时候，他就要来担当我们的病患还有痛苦，使我们得到平安跟医治。听好了，这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而已，对不对？不只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我们的身体还有心灵两方面都要得到完整的医治。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的四福音书当中，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超自然的医治各种病人的记载，你一定不会错过。只要你翻开福音书，一定会看过。特别是在路加福音4:18-19，当耶稣他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跟众人传道的时候，他特别在会堂里面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他宣告一件事情。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因为这就是父神的心意，他要我们得着全人身心灵完全的医治。”那既然如此，如果这是父神的心意，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么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圣灵要赐给我们医病的属灵恩赐了。因为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9，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里，他说有一人要蒙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要蒙这位圣灵赐给他医病的恩赐。因为圣灵要在主耶稣回天家之后，他要继续的在地上来完成父神要用超自然的医治大能来医治我们的心意，这件事情是要继续的。而透过这个医病的恩赐，不但可以为生病的人带来安慰还有健康，还可以向悲苦的人们显明父神的慈爱。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超自然的医治可以带下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啊，那就是要来证明福音好消息的真实性，要来显明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就好像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在4:23，他讲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呢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亲自示范的榜样是什么，就是他在传讲天国福音的同时，借着超自然的医治来证实他所传的道。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应该有印象，是当年耶稣差遣门徒两两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不只是说哎呀你们出去传讲这个好消息，不是只有停留在话语上的传讲而已，他同时赐给他们权柄，要怎么样？叫他们能够赶逐污鬼，要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耶稣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圣灵保惠师降临之后，他也要把医病的恩赐赐给我们，因为当超自然的医治发生的时候，就是神国度荣耀彰显的明确记号，不但可以让人赞叹上帝创造万有的大能，还能够让神得着他应得的荣耀，还可以借此怎么样引人信主，带领 失丧的人回家。我在台上讲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到耳朵都发茧了，已经觉得哦，对，我也知道这个东西都听过，用说的用听的其实很难理解啊，到底医治为什么可以带下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眼见为凭，来，我们现在要透过一个简短的影片，我们让大家很快的看一下什么叫做超自然的医治。我们请Sherry 帮我们播一下。
身份是谁？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你犯过什么罪，无论你受过什么伤，无论你怎么样，
你是
谁？就
我先问你几个祷告，这样子就是这样，好不好？就是要那个用这个来的证据，对不对？用这个来的证据，对不对？是不是？对啊，我们现在不需要，不需要。那我现在知道，你先做这个嘛，所以这个跟这个第二个就对了吗？
远超过你能够承担，他感觉你挫折绝望，就伸出手去摸。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条一直恩流，从神宝座涌出，翻出我的尽头，这叫万千。我曾亲身经历每个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的召唤。只是爱的河流，只是永恒破碎。
谁？看到没有？是不是一样长？有 ，right， 是不是已经长了？right， 但是他现在要的是信心。
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不知道看完这个影片有什么感觉、哇，原来我们的神是真的耶！哇，超自然的医治神迹竟然都是真的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好像还好耶。我每次看到这样的见证，其实都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感动。我也会很期待自己也可以透过类似这样的医病的服事，去传福音，去带领人认识耶稣，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好。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纪录影片、是十多年前 真实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一个超自然医治的见证。那我们当中其实在座有一些人，他也是亲眼在场看到这个医治神迹的。 那么这位姐妹呢，她如今已经回到台湾生活，当时我们还有制作一段她个人的见证跟一个分享的影片，她有自己在影片的当中跟大家描述她是怎么样经历到这样一个神完整的全人医治。因为并不只是大家看到影片上的她的身体的医治而已，很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怎么样医治了她内心的一个伤痛。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在这边把整个完整的影片，大概有10多分钟纪录片给大家分享有兴趣的，你可以先拍一张照回去，然后再去看这个 QR code， 可以带领到那个纪录片的里面。当然，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世上的年岁，毕竟是很有限的，不是吗？在主耶稣他再来之前，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正完美复活的身体。但是这并不影响父神对我们的心意因为他想要我们在今生，我们就能够预先的去尝到将来在永恒里面身体完全得医治那样一个美好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就是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领受的恩典。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病得医治乃是父神的心意，是真的，不是口号这真的是父神的，他真的，你知道他多么的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那分享到这边医病恩赐听起来一切都很好，不是吗？哇，这么好，可以见证神的大能，又可以让人得释放，怎么好像到现在很多人会采取一种恩赐终止论的立场，他们会觉得说，哎呀，什么超自然医治没有了，没有了，现在没有了，这个只有停留在初代使徒那个年代，现在不需要这些恩赐来证明，来为神这个神的福音来开路了。怎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个部分我在上一次的那个分享里面有提到，就是因为曾经发生过一些的偏差，导致一些人呢，因为这些的偏差，所以他们决定采取一个相对保守的立场，目的是不要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那怎么回事？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举个例子。你知道在美国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牧师，他声称上帝可以超自然的医治任何的疾病，然后呢，他会举办那种超千人参加的超大型医治布道会，邀请许多的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都来参加。然后到了这个聚会的当天，哇，人潮汹涌，这个牧师呢，他就会站在台上，他就会登高一呼，他直接就说，来，我们在座当中那个某某某，对，你是不是叫 John？ 哦，上帝告诉我，你里面有一个肿瘤，然后呢，你家是不是住在？哇，你知道全会场的人，因为牧师这千人会场哇塞，大家都觉得哇了不起这一定是这个牧师，对不对？上帝直接启示他，今天特别就是要来医治这个人了。哇，你知道这个被叫到的人好像中了乐透彩一样，哇，上帝要医治我，哇，你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牧师就下去按手在这人身上，他说，宣告你的疾病离开了，你得到完全医治了。然后呢，因为这个太火了，这个事情后来就有一些人开始质疑这件事然后呢，就有专家拿着无线电波的侦测器去到他的这个布道会，结果他们居然发现到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的蓝牙一听，哎，不对，居然是什么？居然是牧师的太太透过无线电把现场观众他们写下来的时候，这个代祷的祷告卡上面写下他的信息，我的名字是谁，我住在哪里，我的疾病是什么，把这个内容念给台上的牧师，他戴了一个隐形的耳机。哇，结果呢，真相大白原来根本就是诈骗透过这些大型的医治布道会，这个牧师从当中得到了非常多金钱上的利益。虽然我们不好评论 在这些布道会的当中，是不是真的有人得到了超自然的医治？有这个可能嘛？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个可能性，因为上帝要做的事情，因为他的心意，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父神的心意就是要来医治我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否认，这一个牧师他确实是透过诈骗欺骗的手段来谋取私利，而大大的得罪了神。所以说是不是很混乱？是乱啊。也因着这样子缺乏正确的教导，导致于医病恩赐这一个父神所赐给我们非常美好的祝福跟恩典，竟然被人所利用，甚至误导人们对基督的救恩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也难怪许多的信徒最终他们会选择恩赐终止论的立场。坦白说，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帮助大家对医病的恩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花一点的时间来探讨一些常见的误区啊，就是希望帮助我们可以厘清一些你可能存在的疑虑，好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按着父神的心意，我们要来领受这样子一种医病恩赐美好的恩典。来，首先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既然上帝可以超自然的医治我们，那么我们生病的时候还需要去看医生或者是吃药吗？大家觉得呢？哦，不错，大家都 还有点 sense 啊。生病去看医生，哎呀，你这个小信的人，你对上帝的信心不够。大家觉得有道理吗？哎，有一点点。那到底怎么拿捏呢？什么病要看医生吃药？什么病不要看医生不要吃药？标准在哪里？啊，你信心不够。其实你知道啊，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上帝的保守跟看顾之下，我们人逐渐的开始在医学的领域取得许多的突破啊。我们也研发出很多比如说预防的或者是治疗疾病的药物。那么归根结底来讲，这些生产药物所需要用到的物质，请问是谁创造出来的？还是上帝嘛，对不对？天地万有都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吗？所以意思是什么？人类所研发出来的药物也应该被看作是父神甚好的创造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上帝创造万有之后，他看了一切，他就说甚好，很好，非常好，都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那么既然如此，如果是在有药物可以用的情况之下，没有就没办法，可是如果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过度的高举神的超自然医治，然后呢我们拒绝接受药物的治疗，并且呢让我们自己甚至于让我们身边的人陷入到一种生命的危险当中，因为你知道有些疾病是会传染的，不是吗？那么然后我们就是坚决不要用这些的药物，然后我们硬逼着神说，神啊，你必须在那个刚刚好的时间，你要来医治一个，你要来施行一个医治的神迹。因为你不吃药的意思就等同于是这个态度嘛，对不对？神，你一定会医治我。那这个叫做什么？在某种程度来讲，它是不是很像是在试探神呢？那反过来啊，反过来，那相同的道理，如果我们今天过度的高举这些人类的医疗啊什么药物啊，然后我们去轻忽掉神他超自然医治的大能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不恰当的。为什么？因为就算你现在的医学再怎么发达，我们身为受造物，我们毕竟还是有限的，不是吗？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达到一个全人身心灵各个层面的一个完整健康的治疗的状态，我们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真正最关键是带来我们内心的那一个平安，这个不是任何的药物可以带给你的。而且你当我们回到圣经真理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医治，还是说你间接的透过神所创造的万物来得到这个医治，其实最终这一切的医治源头都是来自于神。 因为父神不但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可以用药物，我们可以用手术的方式来医治，同时我们也可以借着圣灵赐给人我们这个医病的恩赐，我们也可以借着信心跟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使人得医治。所以不管是药物还是我们凭信心经历神超自然的医治，人得医治都是出于这位掌管人类生命气息的神。这个大家应该一定要很清楚的观念。所以总而言之啊，只要我们可以用合宜的态度跟眼光去看待现代医学还有上帝的超自然医治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彼此是没有矛盾的，甚至于你可以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可能大家会有的一些的疑虑啊。再来还有一个常见的疑问是什么？没有得医治怎么办？这不是父神的心意吗？怎么我祷告了没有得医治呢？是因为祷告的人信心不够，还是被祷告的人你信心不够，你不够绝望，你不够渴慕？哇，这个很挑战啊。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应允的时候，超自然的医治没有临到的时候，到底是神的问题，还是服侍者的问题，还是那个病人自己的问题？来，大家觉得谁的问题？谁的问题？事情没有发生嘛，总有一个人要承担嘛。 Something is wrong， 都是他的错，有没有？你知道这些事情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这么软弱，所以我们总是会想要去替一些没有成就的事情要来找一个理由要来安慰自己，否则你就过不去了。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就开始对父神想要医治我们的这个心意，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父神的心意就是要医治我们嘛，对不对？我们开始对这个心意开始有一些的怀疑，真的吗？上帝你真的是要医治人的吗？你真的吗？真的吗？然后就开始扭曲，开始误解，就觉得说，哎呀，上帝他应该是会根据某一些的标准，然后来决定说今天他要医治谁，然后他不要医治谁，合理吗？对不对？听起来很合理吗？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想法，当医治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安慰自己跟别人讲，我说哎呀，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要更努力，我们要更敬虔，更渴慕，更多读经，更多祷告，我们更多奉献，最好我们还要怎么样？禁食40天，绝食抗议啊，跟神求信心啊，我们才能够怎么样配得上父神的医治，有没有？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听起来很哎，好像有点熟悉，是不是？这叫什么？靠行为称义啊，也就是律法主义。这个不是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好消息耶。圣经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并不偏待人，他为一人所成就的就是为众人所成就的，不需要在天上好像再来做任何的选择。哎呀，这个比较近前，来给你医治了，这个东西哎，你是个坏孩子，闪边去。不是啊，而且你在圣经的记载，你真的仔细看，你会发现耶稣他医治了每一个来到他面前寻求医治的人。听好了，是每一个哦，每一个到他面前的人他全部都医治了。他并没有跟这些来寻求医治的人讲说，你要先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你才会被医治，没有。或者是说你必须遵行律法，你要有很好的行为你才可以得医治，也没有。 No question asked， 就是医治了。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配得父神的医治，只不过这个配得的根源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
良善，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事情，不是，是因为耶稣的良善啊，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呀。所以医治不需要靠我们的功德去换取，我们就是单单的领受福音就足以使我们得到医治了。原本不配得的人如今竟然配得，这叫做什么？这就叫做恩典啊！这就叫做福音的好消息啊！真的是一个福音啊！当然说这么多听起来很有道理，可能还是会有人提出质疑，因为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他在生命记28章58到61节的时候，他怎么讲？他透过摩西，他说这书上所写的律法一切话，就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如果没有谨守遵行的话，怎么样？我必要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各样灾殃都降在你的身上，直到你灭亡。哇，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今天你生病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出于神的管教，因为我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没有听他的话，所以我们怎么样？被惩罚了。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没有得医治，那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吗？甚至于你是不是也不应该跟神来求医治？因为你自己得罪神了，你要怪只能怪自己，这个叫做自作自受，怎么样？大家觉得呢？有没有一点矛盾？怎么怪怪的？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又觉得有点怪怪的。问题就在哪里？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我为什么不能按呢？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跟神立定新约的人来讲，就像加拉太书3章13节他说什么？他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哇，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呼天喊地的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你有没有 realize， 有没有意识到福音是多么大的一个好消息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如今我们已经不再受到律法的辖制，我们也已经从律法的各种疾病的咒诅里面脱离了，脱离了。意思是什么？刚刚讲的那个东西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你没有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心里面就会有一个问号。哎呀，我生病了，哎呀，你没有医治我，是不是因为我得罪神？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啊，我谦卑悔改，谦卑悔改，然后认罪认罪悔改，就是不是啊？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这个咒诅里面救赎出去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回归到福音的本质，我们要来探讨医治这件事。我们必须回到福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恩典，它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既定的事实。我们的罪债还有各样的病痛，早就已经一次且永远的被偿还跟医治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按着父神的心意，我们来学习怎么样领受这样子已经成就的一个救恩，而不是说我们还要为着每一次的啊，我为什么没有医治，去找一个各式各样的借口来安慰自己。 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哪里？一旦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身为受造物的觉悟。这个觉悟是什么？那就是有一些事情它真的就不是我们有限的脑袋可以去理解的。它是什么？它是个奥秘。为什么没有得医治？如果我们不明白，那就是不明白。主权在神不在人啊，我们必须承认跟接受这件事情啊，我就是不明白啊。你知道我们家孩子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就是属于那个阶段，一天到晚问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被问到就真的没有办法问，说没有为什么。我知道在座父母应该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解这个，没有为什么。所以同样的，为什么没有医治，为什么没有，没有为什么，真的没有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其实我们就不会过度的去看重或者是去高举就是这个医治本身它的结果，因为我们往往是从结果去回头去看，怎么没有结果，怎么没有，你就不会只是专注在这个结果了，对不对？甚至于你可能因为过度的看重结果，然后你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疑问，你会开始怀疑，甚至于是你去不相信上帝他原本要医治我们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真的可以谦卑自己，我们降服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再去考虑这些神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就是定睛在天父的爱，我们就是选择我们定睛在耶稣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成就的救赎恩典，然后我们就有办法用一种感恩的态度，我们来做到什么？凡事谢恩。什么叫凡事谢恩？凡事就是所有的事啊，不管有没有得医治都谢恩啊。所以不管你今天啊有没有在今生，因为我们将来在天上，永恒的天下，我们都要得到一个完美的身体，全身心灵完整健康。不管我们有没有在今生预先的领受到上帝的医治，其实我们都不会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的心态正确了，而且还能够凡事谢恩，然后可以把神应得的荣耀都归给他。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吧，跟你左右两边说，医病恩赐是父神所赐的恩典礼物。是个恩典啊，真的是个恩典啊。好，说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我有帮助到大家，从圣经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医病的恩赐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谈谈怎么领受呢？怎么领受呢？这个部分我要分两个部分来探讨啊。第一个部分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受神的医治？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从服事者的角度，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医病的恩赐，我们去祝福他人啊，这个很重要。来，首先我们先来谈谈怎么样预备自己得医治。除了我们刚刚前面一直不断地强调父神的心意就是要医治我们，我们要坚信这件事情，父神他就是想要来医治我们的，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主动地去寻求他的医治。是不是我们需要去主动？就好像、有一个名词我在这边放了，叫做病逝感。病逝感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说你一个人啊，你对自己的症状跟你心理健康状态的一个认知的能力，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健康的人，白话一点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没有这个认知？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这个病逝感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会否认自己有任何的疾病。我很好，我没有生病， 我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呢你就会拒绝任何治疗的帮助嘛，因为你不认为你有问题嘛。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的之下呢，那很抱歉啊，就算今天是耶稣亲自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拒绝任何的帮助，你还是没有办法领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大家同意吧？因为你都不知道你有问题，然后你也拒绝，人家跟你讲就说我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你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啊，怎么会有一个人他健康出状况了，然后他居然否认自己有疾病，然后他也拒绝接受任何的帮助跟治疗？或许对于身体的疾病来讲，我觉得可能大家还就说 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嘛，因为你比如说你都手都已经快断掉了，然后流血了，我不要任何帮助，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这不可能嘛，你都痛到死了。因为神的创造，他已经让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这种机制是会让你不舒服。因为为什么会有疼痛感？其实大家自己去想一想，你身体为什么有疼痛感？为什么你感冒之后会不舒服？这一些都是恩典啊。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些的预警机制，你根本不知道你身体出过状况。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好像我们最近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人，他突然之间好像去身体健康检查才发现，哦，原来身体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某一些的疾病它是没有任何征兆的，等到你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其实上帝的创造是多么的精美，他提醒预警我们，让我们知道身体的状况。可是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不一定有意识的，那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理层面的这些的状态。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里已经生病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确实它比较没有一种很明显的机制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心里是出状况，而且因为比较缺乏这一方面的教导，所以多数人对这一块不是特别理解。所以你会发现真的是随着现在，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有人否认，是现代人的生活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大。特别是年轻人在这个就是社交媒体的这种压力上面，我前几天才听到一个人家跟我分享说，有一种的这种 game，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就是说好像你在这个上面你一定要好像类似一个乒乓球一样的概念，就是说你如果给他的朋友发消息之后他就一定要回，然后你们的这个 game 才可以继续，就好像两个人互相丢球，你不能停掉，你停掉的话就说明这个 game 就结束了，你的分数就终止了，然后人家就会怪你说为什么你停了。那这会怎么样呢？就变成说你无形之中你被迫的就必须一直跟人家这样一直接传接传接传，然后你 无形中你是被 control， 你没有办法停了。这有点像什么，我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有那种，不知道有没有收过那种信，就说你如果收到这封信你一定要发给五个人，不然你就完蛋了。有接过这种，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这种东西不是你喜欢的，可是怎么倒霉啊。现代的年轻人他们是每一天都在面临这样的压力跟挑战，所以 你会知道我们现在是医疗进步没有错，但是心理的状况哎呀真的是越来越压力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其实是长期过着一种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长期过着一种被压制被辖制被压抑很不自由的一种生活，所以甚至于他因为这样的心理疾病也会造成身体的反应，怎么样？长期失眠啦，好像肠胃的就是消化不良啦，焦虑啦，或者是有那种成瘾的行为，有没有那种 addiction， 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脱离，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很盲目的。好像你看很多人，我相信现在压力大到一个程度，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你明明就已经很困，你明明就已经快要睡着了，眼皮都要盖起来了，不行，我一定要刷一刷小视频，刷刷刷刷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刷什么，刷到最后实在是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你就会发现哎，对啊，我刚刚花了一个小时我到底在干嘛，可是不行，我一定要刷，因为我今天已经付出太多，我一定要拿一点回来，我就是要无脑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然后这个状态如果再不去意识到不再去处理会怎么样？有一天病入膏肓了，你就会突然之间演变成什么一些非理性的自残甚至是寻短见的行为。大家应该在新闻上有看过，再有一些什么更极端的是什么无差别在街头乱砍人，也听过吧，新闻媒体，你如果过个十几二十年前有听过这种事情吗？很少，对不对？现在是怎么样？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啊。现代医学还没有办法很好解决这个议题，我们必须寻求神的超自然医治，我们才有办法得到真正的释放。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今年特别邀请到来自台湾的毫无隐藏施工团队，我们就在两周之后很快就要来了，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举办这个与圣灵连结的营会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成长的历程里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你就算不想承认，但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因着一些负面的经历而对我们的心灵造成了伤害，而且往往是不自觉的。那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要领受父爱更新结果， 那么这一次营会的目的就是要透过内在医治的教导跟实际的操练来帮助我们去辨识出在我们这个生命成长的历程里面有哪一些是来自仇敌的谎言，还以至于这些谎言欺骗到我们一个程度，在我们的里面开始形成一些坚固的信念跟因为，然后透过这个营会的方式就是要帮助我们去找到这些不健康的行为模式，然后去找出这些行为模式的根源，好致让我们就是说真的在圣灵的帮助跟引领之下，我们可以开始去领受父神的医治还有更新。那么这个营会呢一共是两个周末，3月7号、8号的周末，还有14、15号的两个周末，它会是在星期六的白天还有星期天的下午，连续两个周末就在这边举行。然后呢我们在周间的时候也会开放有一些个人祷告服事的机会，我们可以来领受神的医治。所以如果啊，如果在座你有参加过我们之前他们来到这边举办的夫妻营会还有单身营会的话，你就会知道在这个营会的里面圣灵的工作是非常温和却又非常大有能力的，是真的可以为我们的生命带来非常大的突破医治还有更新。那么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是这个团队其实他们真的是神很祝福啊，也是很感恩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去服侍各个众教会，他们其实是很繁忙的到处跑，行程很满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营会其实是2年前就跟他谈好的，因为这很难预备，他们要预备很多的行程安排，然后呢也因为他们马上要来到这里了，所以他们需要预备这些的教材，所以呢刚刚 Robert 有报告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是3天后星期三，马上要截止了。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开始推广的时候大概是1个月之前，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可是呢可能大家就觉得啊、哎，还不着急吗，要3月，就你要知道人家要预备，所以不好意思星期三要截止了，很难得的机会，真的真的真的鼓励大家报名来参加，一起我们要来领受上帝的医治。那拍照就回去记得报名。好，再来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如何透过医病恩赐的我们要来去祝福其他人，也要来领受这样一个神的恩典。就好像我在上次分享的最后我有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圣灵所赐的各样恩赐虽然都非常好，也都是我们应该要去渴慕去寻求的，可是如果没有爱，没有爱这个最大的恩赐作为我们的动机的话，这一切都是枉然的，也会因着各样的试探而产生各式各样的偏差。就好像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个例子啊，就是医治布道会，然后来为自己的金钱上的利益来谋取私利啊。只有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基础之上，我们彼此相爱之后，我们才彼此服侍，我们才有办法真正以父神的心为心，我们这样的一个医病的恩赐才有意义嘛，不是吗？也才能够真正彰显神国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爱啊，是因为我们先爱了神，先爱了我们，不是吗？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爱我们，然后他透过圣灵把各样的属灵恩赐赐给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也可以带着他给我们的爱，我们要去关心去祝福其他的人，所以可以让天父的爱好像活水一般去流淌到别人的心里面。所以说耶稣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去为病人祷告，听好了，耶稣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去为病人祷告，而是要我们去医治病人。我再说一次，大家再听有没有差别，耶稣呼召我们不是要去为病人祷告，而是要我们去医治病人，有没有差别？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医治。那我们今天为一个病人祷告去寻求神超自然医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用什么心态去做的呢？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很自然，就是用一种安慰的一种温馨的口吻去向神祷告嘛。主啊，若你愿意的话就为这个人医治了吧，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就是 你知道我在讲的东西吗？因为你会觉得说，哦，对啊，上帝要我们去祷告嘛，我祷告嘛。可是如果今天你的认知是神要我们去医治病人的时候， 那你的祷告是不是就是不会不一样的？你是会用一种好像每一次祷告，我就是在今天我要亲眼见证到神你要医治的这一种的口吻跟这一种的底气，这一种的心态，你去宣告神医治的大能，会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可能你会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医病的恩赐，因为圣灵随即一把这些的恩赐赐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所以呢，你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怕怕的，就是我不太敢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会担心嘛，就说，哎呀，我有没有这个恩赐啊？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你会担心，哎呀，我在祷告的时候会不会，你知道有些人有一些的教导就说，哎呀，你医病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 SOP 啊，你要先讲这一句话再讲那一句话，那万一我讲错的话，那个人没有得医治怎么办？是不是我的错？你知道你会各种脑补，你想很多事情啊，啊，还是不要做好了。或还有一些人担心说，就是我刚刚前面一直在讲的，万一我祷告他没有得医治怎么办？好像这个责任在我身上一样。所以你会想很多，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就不敢跨出这一步嘛，所以你就不敢去做这个祷告嘛。可是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如果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你没有？会不会上帝已经给你，但是你一直没有去做？就好像你站在一个钢琴的面前，说不定上帝就是给你一个弹琴的恩赐，我随便讲的啊。可是你就从头到尾，你这一辈子就是没有去弹过钢琴，你都不知道啊。那你要怎么样才知道呢？就是你要去尝试啊。神乐意把恩赐赐给谦卑顺服的人，好彰显他的荣耀。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怜悯跟爱人的心。我相信我们有怜悯跟爱人的心，神就可以使用我们，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根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只要你的心是怜悯跟爱人的，如同耶稣一般的怜悯跟爱人的，就算你今天被挑战，我举一个场景，如果今天你去为一个未信者祷告，你跟他说我要为你的疾病来祷告，然后他挑战你，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这个神，你若是真的，你为我祷告我病就一定好，我就相信耶稣，我如果病没有好就说明你的神是假的，那你还要不要为他祷告？有没有很挑战？怎么办？所以我才说，如果我们有神的心，怜悯跟爱人的心，假使这是你所爱的亲人，你会不会为他祷告？这是你的孩子，你会不会为他祷告？这是我们要跟上帝求的。所以最终祷告的结果到底有没有得医治，坦白讲真的不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只要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面子问题，我们再次把目光专注在耶稣跟他的十字架，在他十字架已经成就的救赎恩典，我们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可以把神的爱跟医治传递出去。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真正的开始，我们可以在小组当中彼此操练，彼此服侍，我们要一起来领受跟经历天父的爱。所以我真的衷心盼望有一天，我们的教会可以如同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他所说的这样子的，他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好让世人都能见证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就好像耶稣当年亲自所示范的一样，在他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伴随着超自然意志的大能来证实所传的道。我们要在血里为主建造荣耀的教会，吸引万民来归向他，让父神得着他应得的荣耀。这是我衷心盼望要发生的一件事。所以我真的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有一个正确的眼光跟态度，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医病的恩赐，我们要怎么样真的明白父神的心意，还有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以至于我们不单自己个人领受全人身心灵的医治，我们还要把这样一个超自然的医治跟恩典，我们要带出去，叫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要引领世上的人都能早日回家。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跟你两个左右两边说，让我们成为神医治的管道，去祝福他人。